天，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感谢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田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又回到神的家，我所喜爱的一个教会。感谢主，谢谢牧师邀请，也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主日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又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的话语是我们的粮，我们少了主的话语，我们无法前行。愿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借着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激励我们的心，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所网罗，乃是朝着标杆直跑。愿孩子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卑微的器皿，把主的话语传讲得清楚。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每个弟兄姐妹和孩子自己同蒙造就，一同向前。谢谢我们的主，也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的日子，愿主大大的恩待你自己宝爱的教会，祝福每城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寻求上帝而来的福气。谢谢我们的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神哈！首先，在中国新年到来之前，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凡事顺利，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顺境和逆境”。那这个题目呢，本来是在年前的时候要讲。但现在呢，我是在去年12月份在我们自己教会讲的。那今年我想放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我们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事情。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总是会讲恭喜发财、愿你新年快乐等等，对不对？希望我们新的一年没有什么阻碍，希望能够平稳地向前发展。然而，我们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凡事都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行。所以，今天就讲一个顺境的情况下，你当如何行；逆境的情况下，你当如何去面对。刚才读了经文，我就不强调了。《狮子王》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动画片。1994年获得奥斯卡金奖的这个影片，其实我想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比较熟悉的，特别我们在澳洲。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因为我们那一群大概4万多中国学生嘛，包括张牧师，我们都是那个时候来的，处于一个等待的阶段。一个什么等待阶段？就是前面的路比较渺茫，虽然政府要给我们留下来，但是后面呢？我们很多的家庭都在中国，都在催着我们，怎么样了？是不是赶快回国？时间长了不行。所以，我们当时我在那个比较矛盾当中，就看了这场电影。这场电影其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就是有一句话：不要只看眼前所看着的事情。其实给我当时的那一群人，我周遭的朋友，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感动的。虽然我没有信上帝，但是借着这句话。我们得到感动， 那里面有首主题歌非常好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嘞，对不对？这首歌非常好听哈。如果你们唱卡拉 OK 唱英文版的，非常好听。我很喜欢唱这首歌，找个机会咱们唱唱歌啊。感谢主。好，中国人讲的"顺境逆境"这个词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文学家他所写的那个《陈怀元语》里面的一句话，它不是一个成语，它是一个俗语。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一个短文，它讲的是在这个逆境和顺境当中人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它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在顺境的时候，学习思考，退一步。在逆境的时候，学习思考，去进一步，其实非常有哲理的哈、哦。把它放到圣经里面来，其实我们在高处的时候，我们学习如何去谦卑；我们在低处的时候，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盼望，对不对？其实，如果我们联系圣经，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啊，其实他们的思想，其实如果你拉到圣经里面说，很多东西是贴合圣经的。感谢神，因为中国叫什么？神州大地，对不对？所以中国是神所眷顾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中国人所拜拜的都是不对的。那是经过春秋战国之后，那些帝王将相要把人的思想拉到这个什么世界上来，而他自己要去拜天，他叫天子。啊，所以我们都是什么？神的儿女是不是天子啊？是啊，我们都是天子啊。那个时代的皇帝他可不想让你当天子啊，只有他去拜山，所以叫什么？在泰山上叫封禅，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张牧师从山东来的就知道。所以你看明代的，包括清代的去封禅的那个祷文是什么？其实就是圣经里的祷告啊。讲远了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如何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过得胜的日子呢？也就是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感谢主，这个弟兄普通话很好，我要向你学习哈、啊。牧师还有一点湖南口音，对，他从四个方面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当然，我们今天也有慕道友啊。那这段经文其实从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就是你在顺境的时候，你要警醒，你被网罗了；如果在逆境的时候呢，你不要害怕，你要学习释放，在哪释放呢？在基督里面去释放。所以这就是牧师今天要教你智慧的话语，要你的心。看见信耶稣是何等的美善，还有呢，当我们在逆境顺境当中的时候，真正我们的出口是在哪？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不是你自己的努力，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得平安。我在这里讲台上也讲过，我们人活着一出来，其实就是在寻找平安，你们说是不是？孩子一出来，他就要闹；妈妈一抱，他就好了。然后慢慢长大呢，你为了你的平安，你要去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找到一份好的职业，找一个好的配偶，那不就是为了平安吗？你赚了更多的钱，是寻找什么呢？还是平安？所以钱再多，如果你没有平安，nothing。我记得中国有一个早几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死了，然后他的太太就嫁给他的司机了，对不对？那个司机说："啊，我现在才知道，他那么的拼啊拼啊拼，最后得的益处是我啊。"所以求主怜悯，那个没有平安， 所以我们真正要寻求的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平安。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四个方面。我们根据经文，因为今天有新的慕道友，我们就一层层来看，上帝是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的。我们来重新看这个经文。耶稣随即从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那我们都知道，圣经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在这个之前，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也就是用五饼二鱼使5000男丁吃饱。如果是算女人和孩子的话，要超过1万人，因为犹太人一般点数的话是点男丁，点男丁啊，点男人，13岁以上的啊，因为犹太人是13岁，就是女人12岁，男人13岁，所以点了以后有5000人，还有女人和孩子，所以五饼二鱼这么大的神迹，让这些门徒和跟从他的人，或者得利益的人看到了什么？耶稣这位先知，或者这位要来的，打个问号的弥赛亚，看到了他的能力，所以想拥他为王。然而，在基督旁边的这些门徒是怎么想法呢？哇，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不对？他是有这种心态。所以耶稣他是神，他了解人心中的想法，所以他马上催促这些门徒离开，离开去哪呢？去渡到加利利的那边，对不对？如果你查看约翰福音，这是马太福音哦，约翰福音对照看，我们对照看，他去哪呢？他去加百农。是耶稣的家乡。好，当他们这个时候，等他叫众人散开，他就先要门徒走，然后叫把众人差遣走，你们都回家。然后他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耶稣，我们刚才这段经文看见，是在什么？一个非常得势的，或者是顺境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照人来说，啊，像我们这些演讲者哈，牧者其实演讲者，在这么大的场景当中，那么多人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很有激情啊？也是很有激情的哈。我这个人哈，我就是我这个牧师哈，越是人多，我越有激情，我正好相反。啊，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跟师母一样，就是上台表演、唱歌，哈，就唱独唱。所以耶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么性格的人，但是我想耶稣是非常谦卑的人，他知道他来这个世界上的大使命，他是背负上帝使命而来的，不是说他要去祷告，他非得去支取能力，no。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然而他要上山去祷告。你们思考到这个问题没有？所以你看，耶稣，他不是刻意的要去谦卑，他本身就是谦卑的本体，他要做门徒的榜样。他要做世人的标杆，所以他去祷告，他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一个真正愿意来顺从耶稣的人，走在耶稣旨意当中的人，他在高处的时候，应该是学习在十字架的后面，就是躲在十字架的后面。啊，当然有慕道友哈，所以中国有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退步，啊，很弱，对不对？啊，所以耶稣的榜样就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真理哈。 你看世上的普世真理都说骄傲都要阻挡你，而真正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啊，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我们在过往年间，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成绩，啊，或者事业上有成绩，或者你专业上有成绩，或者是儿女得到很好的成绩等等。Anyway，其实我们要有一颗谦卑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好处都是在基督里面来的。当我们有这种心智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公事行号，你在家庭当中，你是一个大家喜悦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也做过老板，员工其实我不在乎他的能力强短，我在乎他是不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他是受教的人。我很喜欢使用它。一个骄傲的人，当然，往往能力很强的人都有那么一点点骄傲在当中，在世界上哈。当然，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更加明白，要学习谦卑。有一个概念叫做顺境管理。如果你是读过行政管理的，一定会学过这个顺境管理。顺境管理什么呢？就是人在特别顺利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加以调整和控制。否则的话，人就会变得洋洋得意，不能自持，走向自我膨胀。真的是如此哦。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你以为他是？湖南人有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湖南，叫做"花生子"。花生子什么？就是花钱的东西，就是吃喝嫖赌啊，就这个意思。其实他是不是什么？谦卑的表现。如果你追根结底，自以为是，我们在工作也好，在生命当中也好，如果我们膨胀了，我发现你就有麻烦了，起码你周遭的人就会远离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中国有一句诗，啊，叫做"登科后"，啊。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的姥姥是很有文化的人，经常叫我们读唐诗，压着我们读，所以我偶尔有时候讲到会讲些这个东西哈。他其中有句话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要人特别谦卑的一句，啊，这个诗人孟郊写的，他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呐，他金榜题名，得了状元，特别的开心。啊，十年寒窗，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扬眉吐气了。那皇帝钦点以后，就要挂花去游行，对不对？啊，这个仗势特别的漂亮。然后走着走着呢，觉得自己洋洋得意了，就撒马就奔驰起来，那就不管后面的人，对不对？他是骄傲的表现，所以就这句话。因为长安再怎么大，也是当时唐朝最大的一个城池嘛，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虽然是最大的城池，但是在我好像一下就溜完了，有什么可以了不起的呢？这是骄傲。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其实就是教导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告诉自己是不是处在那个位置上，要学习谦卑，放下身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5节，预备起。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是卑的人。所以这句话其实提醒了我们，其实也跟世界上的骄傲使人落后等等，也是从启示而来的，都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想大家一定会宏图大展，不是马年嘛，对不对哈？我也相信大家靠着神的恩典，凡事顺利，但是切记，切记，你的好处都来自于神，也是神所赐的。你一定要学习躲在十字架的后面， 你知道，如果你骄傲了，你就麻烦了。第二个，意境，我们又来看经文，我们就从经文来把神的智慧带出来，把神的心意带出来。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士更的天，耶稣在海上行，往门徒那里去。犹太人有士更，其实跟我们中国一样的，3个小时一个更。那这个是什么？士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晨的4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那我们从经文看见，门徒上船的时候，天还没黑，大概就是6点钟左右吧，就是夕阳下山的时候。所以6点到凌晨的4点，多少个小时啊？10个小时，对不对？10个小时，我想问问大家，都去过加利利，很多人都去过，加利利海有多宽呢？大家知道吗？考一下大家哈，加利利海有11.5公里宽，长呢21公里，就是长。所以这些门徒他划船划了10个小时，划了多远呢？那我们又从其他的圣经版本，约翰福音来看6章，他写门徒划了10余里，也就是划了将近一半的距离，划了10个小时。这是在风浪中划了那么长时间，平常要划多久呢？就是从这边跨到那边要划多久呢？一般像彼得这种是专业的人士划船，大概5到6个小时就 OK 了。然而他们划了10个小时才走了一半的距离，是因为风浪的缘故，而且他们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们正在犹豫、无力前行的时候，突然看见什么？哇！海上有一个人，也没灯嘛，所以认为是鬼怪，就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说：“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一个感动？也就是说，在逆境当中，耶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说：“是我，不要害怕。人生会有逆境，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没有夸口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寻找呢？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关系，打了一通电话以后，老张、老李、老王，你有什么门道？能不能帮我？”没有的，澳洲这里你来的长，你会知道，叫做帮急不帮穷，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老话，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很难哦，问别人借500块钱，都要求爷爷拜奶奶，还借不着。那个时候90年代了，因为在澳洲这里是帮急不帮穷。啊，我是突然插出来讲这句话哈，所以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你难的时候，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吗？你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沉沦，因为往往打败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负能量，negative，no good。所以一个心态很重要。我们常常在世界上，我们心态很重要，这句话没错。一定要把心态调整好，在顺境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调整好。但是，一个好的心态不是我们的出路，否则的话就是阿 Q 精神了。我们都读过阿 Q 精神，对不对？我一定能够胜，我一定能够把它推销出去。那有什么用呢？那喊口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在逆境中要找一个出路，出路在哪呢？耶稣说：“是我在这里。”亲爱的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说你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磐石，我是你的山寨，我是你的避难所，是你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你看我们信主的人何等的有福气啊！中国人的那个福字非常的奇妙，我有目道友哈，又跟你们讲一下。中国人的那个福就是领袖的袖的一边，它其实是表示的示。如果你要去查古文哈，它是表示的示，把它拉长了，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查中国的新华字典，那代表神的意思。所以一个福字，一口甜，这边是要吃饱喝足啊，你要吃饱喝足，真正。那不是福，要有福的话，一定是在神在当中才是有福。你看中国的老祖宗造字造得多美啊！所以在新的一年，愿大家蒙福。那新的一年，你蒙福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是在基督里面，那才是真正的蒙福。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腓立比书》4章6节，预备起。一无挂虑，只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住的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当我们遇见各样子的患难的时候，我们无法前行的时候，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去祈求，我们得到了平安。虽然那个事情还在那个地方，但是神调整了我们的心态。改变了我们外部的环境，使我们能够胜过，对不对？而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困难，不是说基督徒不能遇见没有大的病。我昨天前天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我的同学，他在读神学的时候就得了直肠癌，后来扩散了，神给他恩典5年的时间，他读完了神学，也牧养了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但是最终神还是把他接走了。所以有些慕道友或者有些人就想不清楚：你们那么爱神，你不是天天祷告了吗？为什么神还把他接走了呢？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过？我也原来有啊。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你在世界上年岁长久是蒙福的。你做事顺利是蒙福的，不能以这个为定论。什么叫蒙福？还是中国制造的那个福？就是在基督里面没有。神是不是给你那个永久的平安没有？人再顺利，靠着自己的血气，你是过去了，你是过关了，或者你是所谓的引号的成功了，但是你没有平安啊。你这个恩典是你自己认为的恩典，或者别人世人认为的那个恩典，但是在神那档那个不算，那是短暂的。虽然我这个姐妹59岁离开，但是我想她在神那个地方是丰富的，神为她预备了冠冕，那是永恒的。如果你在世上，即使活到100岁，没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也没有果效。圣经《列王记下》6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在逆境当中用什么样的眼光去面对。他讲的是神的仆人，突然有一天早上，他的仆人看见，哇，有一群兵丁亚兰的军队围困了这个多坦这个小城市，要抓什么？以利沙，神的仆人。 为什么要抓以利沙呢？因为每次亚兰要攻击北国的时候，就遭到北国的有力的阻击，使他的计划每次都破产，所以他就很郁闷。他说：“我们这几位大臣，只有几位在帐篷里商量的，为什么他都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呢？”其中有人说：“啊，他那带有个神人呐、啊，叫做伊丽莎，你这样一想，他就知道了。你坏事一准备做，他就知道。所以说，哎，不行，我要派一支军队把他抓来。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事件在当中，不能讲故事啊，是事件，这个真实事件。那他的仆人怎么看？哇，完蛋了，我们这个小城给这么多军队围了。”我们插翅难飞，怎么办？然后伊丽莎说：“怎么说呢？就是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我们后来就知道，伊丽莎祷告在神的跟前，神让这些外族的军队，就亚兰军队的人的眼睛不能够清晰的看见，对不对？所以把他这些军队引导到北国的城中，把他们缴了械，就整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有美好应许的神。耶稣说：“我在这里，不要害怕。”所以在逆境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仰望神，找一条出路，不是凭自己的血气关系。第三点，我们还是来看，我们既然找到了这条出路以后，我们如何去寻找真正的那个恩典？我不是说我出路，我找了我一个当官的，我的家亲戚是个省长，那省长上面还有更大的，对不对？那都是短暂的，你要找一条真正的人生平安的出路。那彼得，我们看经文，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彼得还是小信啊。如果是你，请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有信心，但是呢，他还在猜疑，还在想。耶稣说：“你来吧。”耶稣很肯定，我的恩典够你用，你来吧。你要寻找出路，对不对？也就是我在这儿，你放心。也就是说，你来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彼得怎么说。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讲一个笑话哈。我这个人不会游泳，我虽然是南方长大的，因为家里管教的太严格，不准我游泳。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家有我到昆士兰那边，我想去学游泳嘛，然后就买了个救生衣一穿放在旁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上帝的话，我说主啊，我今天要像彼得一样的，我要踏在水里面踏过去，我不想像那个旱鸭子掉下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有信心满满。一踏到水里面，嘣下去了，开个玩笑，开一个玩笑，哎，所以不是说耶稣没在呢，耶稣也在，啊，耶稣知道我的信心不够大，同时让我知道，学习游泳不是跟神什么，一个交换啊。啊，所以神呐、啊，你看我那么相信你，所以你马上让我学习好，不是这样子的哈。神让我操练。好，我们回过头来讲笑话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神是信实的神，他的恩典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寻求，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要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刚才牧师讲，我就踏水。掉下去，那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祈求就给你寻找就行，这是按照神的心意，记住了。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所以神呐，我祷告了，我祈求了，你为什么没给我呢？有神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走，要在神的心意当中。OK，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在无法前行的时候，我们有出路，就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因为他已经应许了我们，哈利路亚。新约圣经，我报告，新约圣经里面有超过500次讲到"信"这个字，其中100多次是因着信心在神跟前蒙恩的一个过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你愿意去领受这个恩典吗？怎么没声音呢？愿意，对。恩典在那个地方了。比如像孩子，爸爸妈妈过节跟他买好了礼物，然后为什么？哎呀，老二，你过来，买了东西给你，哎，你说我不想要，对不对？你要拉手去接嘛。神就是这样，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你要凭着信心去领取，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到我们的服侍当中，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是凭着信心向前走的。好。你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我想问问大家，不管你现在在基督里面，还是正在寻求的，你的真实的光景如何？现在，你今天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来教会的目的，我是看这里热不热闹，还是今年过年，我来这里要过年了，我来这里来领受一下福气，还是在这里？我受朋友之邀，我不好意思邀了我好几次，所以我特别来看一看。或者是我今天来这里，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想找牧师来祷告寻求，都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来这里，是恩典，第一点。不管信主和没信主，第一点是恩典，是神把你带过来，不是你自己。这是一点要记住，一定是恩典在先。第二点，你来这里是耶稣爱你，他要你领受救赎，不是今天，不是暂时这一个时候的恩典，乃是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的新年马上要到了，今天也有聚餐，太好了！今天我和师母有口福了，感谢主，因为唯有主，神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恩惠，让我们知道，我们透过聚餐来造就我们彼此，来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神的爱的当中，就是要看见救赎在当中。我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哈利路亚。新的一年要开始，你将如何？你将如何？在主里面的人，你将如何？还是得过且过？还是准备跟今年和明年差不多？啊，还是跟去年差不多，跟前年差不多，还是与神的关系不断的建立，更加接近神呢？我在讲到之前，刚来的时候跟张牧师有过沟通，教会其实不在乎人多，就我们做牧师的，人多感谢神，人少也感谢神， 但是我们最最最忧虑的，或者思想的，是教会有多少人是基督的门徒，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有很多的信徒，对不对？但是最终能够跟着耶稣基督，能传福音的，能背负使命的，有几个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希望新的一年，神保爱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能够不断的生命更新，借着祷告寻求，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像基督的样式。我想这是张牧师，也是每位弟兄姐妹所希望的，对不对？哈利路亚，这是最蒙福的。最后一点，我们既然已经找到了恩典，我们就要在这个恩典里面学习安息。我们很多人进入了基督里面，领受了恩典以后，但是我们无法安息呀。这就是我们领受全备福音的一个缺陷。我们常常传福音给别人，但是福音对你的造就又如何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或许你信主很长时间了，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你在教会同工之间的这种配搭方面，你得不到平安，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经文。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了，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彼得因为小信，彼得因为太注重自己，彼得因为看见外部的环境，他没有真实的进入在福音里面，没有真实的进入在福音里面。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因为彼得三次不认神呢，他是不是个小心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如果算罪过的话，彼得的罪是最大最大的罪，三次不认神，他跟犹大没区别。然而神大大的使用彼得，因为他愿意回转，他愿意真实的在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个爱主要是不是打引号？是打双引号还是打单引号？最后单引号没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的同工问我：“哎，我是一个，我们都家里面很爱主。”而我就笑着说：“我说是吗？”我就问一句：“是吗？”我们话都很好说，我就把那孩子拉过来：“你爸很爱主吗？”你爸是不是常在读经祷告，带领你们有家庭祭坛呢？不吭声了。不是牧师律法主义，那我不是。哎，你以主的事为念才爱主吗？那就是常常你会有很多的祷告、寻求、感谢吗？你做事为人，你是照着主的心意在做吗？那才是爱主啊，对不对？当然，我们是爱主，我也爱主，我承认大家都爱主。但是这个爱是，如果是100分的话，有10%的爱，20%的爱，50%的爱，70%的爱。 我上次到一个华人比较大的教会讲道，我也毫不客气。我说我们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哈利路亚，yes yes。我说我们举个手，超过50%在你的生命当中爱主的举手。哇，一看，稀稀拉拉，没有两个哎。我超过30%的举手，也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哇！所以求主原谅我们，我们是不好，但是主的恩典够用，看到没有？你这小心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我在这里，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里面，真正的看见救赎的恩典。现在的基督徒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轻看上帝的福音。要知道，神是用他的生命为你和为我死的。然而，我们的福音可以因为世界上一个小小的一个恩典，就摆在后面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要为自己祷告的。我承认，我也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保罗说他是罪魁，我们何等不是罪魁中的罪魁呀、啊！但是保罗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寻求神的心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你就在顺境当中、逆境当中，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人。不是因为世界上的成就而评判你，而是在主的恩典里面，主来评判你。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预备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难道不是对你和对我说的吗？求圣灵光照你，光照我，也求圣灵引导你，引导我，在新的一年，靠着里面的那个宝贝，去胜过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就不会困住，我们就不会失望，我们就不会丢弃，我们也不至于死亡。哈利路亚！新的一年开始了，但愿我们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引导，我们凡事顺利。这是神，这是牧师对你们的一个祝福，凡事顺利。我也相信，一个愿意躲在十字架背后的人，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他一定在新的一年，不管在顺境和逆境当中都能够站立得稳。我也相信，愿意躲在十字架后面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愿意蒙福的人。我也相信。那些正在寻求耶稣基督、能在寻求人生出路的人，他了解耶稣以后，愿意来寻求这位造天地海和其中那位神的时候，他在26年一定是辉煌腾达的一年。哈利路亚！你们说是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你向我们启示，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有这样和那样的困难，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那样的一些阻碍，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在这里，不让我们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愿主耶稣 你借着你福音的信息，主啊，你把福音真正扎根在我们的心中。不管我们在已经受洗的人，或不管我们正在寻求所谓福气的人，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福气是来自于神。愿我们能够紧紧的用心来寻求神，让我们真正的将自己的眼目放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标杆上，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真实的朝着标杆直跑。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不管我们所遇到今后的困难如何，顺境如何，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他的恩典够用。而且这位神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也为我们预备永远不变的恩典。谢谢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我们的一切。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